刚刚有一个感动，听到姊妹在上边为青少年祷告，就想到我的母亲，因为母亲节刚刚过去，母亲是世界上神赐给我们生命中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礼物，也是一个恩典。我的母亲在我一生中有两件事情非常的深刻，第一呢就是祷告，第二呢就是眼泪。他的祷告是呼天喊地的祷告，因为他有一个吸毒的儿子，而他又是一个传道人，所以他非常的痛苦。他可能是无数位传道人当中一位很痛苦的传道人，因为他有一个吸毒的儿子，他在外面传道的时候被人家在背后指着来骂，说曹教士，请你不要再向我们传福音了，如果你真的要传，先向你那个吸毒的儿子传吧。所以有一次我在毒瘾发作的时候，在家里发抖很痛苦，我的母亲从外面一进门看到我那个样子，扑通就跪在地上，他说，孩子啊，妈妈求求你不要再去吸毒，因为你一个人吸毒全家都痛苦。我虽然出来混黑社会染上毒瘾，也无恶不作，最恶的地方啊，到了一个自己残害自己的地方，就是我去卖血去吸毒啊。我曾经在荷兰一个地方呢，去看那些艾滋病村呢，他们不是因为吸毒共用征途得艾滋病，他们是太穷了去卖血感染了艾滋病。我要感谢主，那个时候可能艾滋病还不是非常的明显，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呢，是无药可救的。但是我的母亲呢，没有放弃我，日以继夜为我祷告，呼天喊地为我祷告。他的祷告是说，上帝啊，求你救这个浪子，你要救这个浪子，你能够救这个浪子。可是我在毒瘾发作的时候，最毒的地方连妈妈都不要，我虽然很想孝顺我的妈妈，我因为毒瘾来了，那最毒的就是心毒。我的心毒是什么？我说，妈妈，祷告有什么用？祷告好像跟空气讲话一样，难道你一祷告我就可以毒瘾发作不痛苦了吗？我说，妈妈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请你给我一点钱吧。他真的给我一点钱叫我慢慢戒，那是不可能的啊，那是不可能。但是神垂听了我母亲的祷告，也听了我个人的祷告。母亲在我生命中最深刻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眼泪。我到香港晨曦岛去戒毒，这个戒毒中心呢叫做晨曦会福音戒毒中心。所谓福音戒毒中心，就是用福音，靠福音来帮助人戒毒。那它里边什么都没有的，没有烟，没有酒，没有报纸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娱乐，它就是一个荒岛，里边呢只有一本圣经。每天跑步、运动、唱歌、祷告，有很多的教师来教导圣经啊。表面上看起来很枯燥的，可是啊，神的爱和圣灵的工作在当中做工的时候，那真是能够扎我们的心呢。因为我们一个吸毒的人是绝望的了。后来我就真在这个戒毒所里边被主重生、悔改、信主蒙召。我蒙召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22章第31节，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塞你，像塞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我问主说，我的弟兄在哪里啊？主很清楚给我一个意念，你的弟兄在吸毒，你的弟兄在流浪，你的弟兄在监牢，你去告诉他们， 耶稣可以帮助他们戒毒。其实这个经文呢，我慢慢在做见证的过程里面呢，体会出来一点。小的时候，母亲带我到教会，听耶稣的故事，吃饭之前祷告，圣诞节也去报佳音。但是我不认识耶稣是谁，我也不知道耶稣为我做了什么，可是我还以为我是个基督徒。但有一次呢，他带我去个退休营会，那个时候才十来岁呀，出头而已十来岁啊。那个一个讲员在上边呼召的时候，我心里边非常的感动，我就站起来跑出去献身呐。我的母亲在后边非常的焦急的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孩子这么坏，还跑出去献身。”那个时候我已经出来有一点吸毒的习惯了，在外边混的。当然到了13岁，我是正式加入黑社会的帮派，就越陷越深。什么叫正式加入黑社会的帮派呢？就是要杀鸡头拜关帝，滴血为盟，表示我是属于这个组织，又要忠于这个组织。所以呢，这一节的圣经说，回头之后坚固你的弟兄，是说彼得是信主的，可是他软弱了，但是主耶稣呢，为他祷告，保守他的信心，让他软弱的时候回到耶稣的身边，坚强起来，去坚固那些离开主软弱的人。哦，后来我祷告的时候，除了是个呼召，我还想起来，我曾经在年纪最轻的时候，轻轻的时候呢，就把自己献上了。那个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就是有这个感动，我就深深的相信，上帝早就拣选了我，上帝爱我，上帝救我，上帝也用我。我的母亲在我去台湾宣教的时候，42年前一个晚上，她跟我说：“孩子，你要有信心去宣教，宣教的工作很困难，妈妈为你祷告。你是浪子回头金不换，你不要常常想着要回来香港，你就去，妈妈为你祷告。”那个时候我们不懂信心是什么，我就问我的牧师，他叫陈保罗牧师，就是帮我戒毒的这个牧师。我问他说：“陈牧师啊，什么叫信心呢？”我的牧师说：“你做就知道了。”那个时候我莫名其妙，我怎么做都知道呢？也没有做。现在回过头来啊，我在香港侍奉了七年，在台湾侍奉42年，泰国42年，美国加拿大22年，中国35年，都是福音戒毒，都是开拓福音戒毒，缅甸30多年。我现在发现真的是做就知道，做就知道什么叫信心，就去经历了神在我们生命中，要凭信心来相信这一位救赎主。信心有分大小，小信心也是真信心哦，假信心跟小信只有一线之差，很难分辨的。小的信心也是真的信心，它真在什么地方呢？是信心的对象是真的，就算小的信心也叫真。不过如果这个对象是对的，你的小的信心慢慢会成长，就变成中信心、大信心。我们在人生的历练中也是这样子的。但是假的信心就死定了，你说是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你信的对象是假的，可能你在假的信心里面你有很诚恳的信心，我信我信我拜我拜，可是那个对象是假的，就救不了你了。所以母亲说，你要凭着信心去做宣教的工作，你是浪子回头金不换。然后他说，妈妈为你流了两桶的眼泪。后来我就在想，我的母亲是怎么数到两桶这么多，她的意思是眼泪都流干了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形容词。我的母亲到最后眼睛瞎掉了，她一方面呢近视太深一个眼睛左眼瞎掉，右眼剩下一条线。我那个时候信耶稣改变了之后，我真的补偿，想补偿我母亲对我的爱啊！我没有办法，我只有想到一点，世界各地去布道去跑的时候就找眼睛呢、 找到斯里兰卡，他们说啊，这个地方不干净啊，手术不好啊，这个找到美国也找不到，最后回到台湾。因为基督徒的医生文良彦，他是很有名的眼科医生，他说刘牧师你不要找。我说文医生啊，是我害的我妈妈的，为我哭瞎的，我认为是，我可不可以把我的一个眼睛啊，来给我妈妈让她看得见。他说你不要这样子想，你就算这样子做也没有用，你给一个新的眼睛给你妈妈也看不见，因为她内神经已经坏死了。然后我的妈妈祷告祷告，十年流泪祷告，我都不听，还骂她。最后一次祷告就是在我混黑道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一天有人来敲门，我一打开那个门，三个人冲进来，两把刀子架到我颈子上，把我架到半山上去。他们说今天晚上把你老大的电话告诉我们。我心里边想，我是个受过流氓教育的。什么叫受过流氓教育呢？就是不要出卖老大，不要背叛老大，要够义气，所以我死都不讲。结果我们被他压在地上，用那个榔头啪打了我肋骨这边断了五根。我为什么知道五根呢？42年前我在香港结婚，10天之后被香港晨曦会差派到台湾，一下飞机我就到台北的中山北路去照 X 光。照完 X 光之后，那个医生告诉我的，你的肋骨断掉了1、2、3、4、5，所以我非常清楚是五根。那旁边有个人拿了个铁条要来打我，我本能的就是要保护我的头啊，我怕我的头被打爆就没有命了，就拿手去挡啊，这样子我的手就当场被打断，可能这样弯起来。最后他们拿个铁钩在我面前晃，说今天晚上不杀掉你要废掉你。怎么废呢？插进那个脚踝筋啊，一尺，这个叫挑脚筋啊，我就一辈子残废。虽然很痛苦又很痛恨，但是我还是有个意念，不要背叛老大。我是受过流氓教育，要够义气，反而这样子救了我。他们没有用那个铁钩来挑我的脚筋，旁边有个人拿个玻璃瓶子咣一下敲碎之后，就在我们脚面上慢慢的割，那脚面是没有肉的，割的都裂开了，所以我当时非常痛苦又非常的痛恨。我心里便想，你今天晚上你就杀掉我算了吧，太侮辱了。严刑拷打整个晚上，我们三个人被绑架到山上，10个人在严刑拷打拷问，拷到早上，那很痛苦的，是不是？我说你今天晚上就杀了我算了，但另外有个意念，如果我今天晚上不死，我就要他死，不杀了他我也要废掉他一条腿。可是那天晚上被打得太惨，打快要晕过去，因为太吵啊，就有人报警，警察来了，就把我们送到医院。在医院一醒来的时候，我的母亲依然跪在床边为我祷告。母亲的祷告到今天都非常的影响我。她的祷告是什么？孩子，不要想着去报仇。她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呢？她说恨是不能够解决恨，唯有爱能够弥补恨。然后他说妈妈爱你。当我的母亲说她爱我的时候，我非常的感动又非常的内疚。感动的是，妈妈你还爱我吗？我害你害得这么惨这么痛苦。内疚的是说，妈妈你不要说爱我，因为你爱我我也戒不掉，因为没有一口毒品我会死啊。最后我的母亲讲了一句话，耶稣也爱你。我心里边想，耶稣在哪里啊？看也看不见，摸也摸不着。但是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如果耶稣真的爱我这种人，我需要耶稣的爱，去哪里找呢？母亲就把我带到香港的基督教晨曦会福音戒毒中心，去那边戒毒。所谓福音戒毒，就是不靠麻药戒麻药，不凭自己的力量，只靠耶稣，只靠祷告。当初我去戒毒的时候，我还说这是天方夜谭了，这怎么可能戒啊？但是感谢主，确实进到那个戒毒所里边。 虽然什么都没有，我在毒瘾发作的时候非常的痛苦，我说有没有香烟呢，给我抽一口。没有，烟毒不分家，戒毒也要戒烟。那我说有没有啤酒给我麻醉一下，我现在睡不着觉。没有，戒毒也要戒酒，酒毒不分家。那我说你什么都没有，我说有没有安眠药。没有，我们不用麻药戒麻药。那我说你什么都没有，我怎么戒毒啊？他说有有有。我说有什么呢？他说我为你祷告。我当场差一点晕过去了，这么痛苦还在那边说为我祷告。可是那个为我祷告的人跪在地上做了一个祷告，我也用到今天。这个祷告是什么呢？主耶稣啊，求你从前怎么救我，今天同样的来救他吧。我听了这个祷告，真是有一股盼望，有一股力量。我趁他不在的时候，我偷偷的跪在地上祷告，我也祷告说，主耶稣啊，如果你能够救他，也求你救我。神垂听了我妈妈的祷告，神也垂听了我的祷告，感谢神。神爱我，拣选我，神救我，脱离罪恶，脱离毒害。神用我今天为他做见证，直到现在。香港七年，台湾42年，就49年的服事里边，这一次我跟我太太出外已经一个半月了，到美国多伦多然后又到纽约洛杉矶我们的戒毒中心，最后一站温哥华，明天我们就回香港，就回台湾。感谢赞美主，活着就是恩典，活着就是上帝的荣耀，我非常的珍惜。现在我给你们讲一个见证，请帮我放那个谭先生与刘牧师，然后再放信万爱这个信息好吗？就刚刚那个骗子，这个杀我的这个人呢，我给你看看他，他带了两个人啊，闯进去打开门。我因为呢在那个山上的时候，他把两把刀子把我架到山上去啊。下一张，麻烦你，这个就是。这个也是一个狠角色，在香港混14K， 台湾叫主联邦。他当时呢就带了两个人呢去敲门，一打开门冲进来，两把刀子架在颈子上。我非常痛恨他，但是我信了主之后，我想找他。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想先报了仇再说，心里边实在放不下去。那个时候刚刚信耶稣啊，在那个岛上我还想，我就向神祷告，我说主耶稣啊，我实在是顶不顺了，晚上睡不着觉，我现在呢向你做个祈求祷告，我要出去给他打一顿回来我才悔改。但是神不会听这种妄求的这种祷告，神没有让我出去，也没有报仇的道。后来我信了主，到了台湾去服侍，越来越有这个感动，越吹逼的时候，就不是在想去报仇了。我有一个爱的激励的力量在我心中，要去传福音给这个杀我的人。所以我找他找了20年都找不到，他跑啊逃啊这样子啊。后来我找到他的时候在深圳，找到的时候他也怕我，我也怕他，他怕我报仇，我怕他跑掉了。结果一看到他的时候，第一句话就说，不要跟我讲耶稣。我心里边想，我就是要来跟你讲耶稣，那怎么讲呢？他也听不懂，他也是混黑社会的，他也没有读过书，你讲什么真理啊，那个太高了，太跟他没关系。后来我发现耶稣的爱是一个行动的爱，主耶稣基督的爱的行动呢，是在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满足上帝公义对罪恶愤怒的审判，同时在十字架的另一面流露出神的慈爱，那就是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都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生命，反得永生。所以耶稣的爱是一个行动的爱，而福音不是讲爱而已，是先讲神的公义，公义就是公平，公平就是福音。神的公义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犯了罪， 我们要受审判，但是这个审判却落在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。耶稣没有犯过罪，却为我们的罪，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不是为了我们哦，那只是一个过程，是为了满足上帝公义对罪恶愤怒的审判，同时就流露出慈爱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情形之下，我被爱的激励催逼，找了20多年找不到，在深圳找到的时候，我非常的喜乐。他还在毒瘾发作，还在贩毒啊。他问我要钱，我就给他钱，给了2次我就不给了。我们再看下一章。后来我发现他有一个女儿11岁，妈妈跑掉了，因为暴力倾向把妈妈打跑了。这个孩子非常的可爱乖巧，很可怜啊，爸爸很爱他，我也去爱他。我们来看下一章。他爸爸爱他的，我发现一个小动作，常常从香港带芒果给这个女儿吃，这个女儿很喜欢吃芒果，我也带这个芒果，就是用这个行动来表示我也爱你的女儿。但是我发现这样不够，后来我有一个感动，我在想这个孩子这么孤单，妈妈跑掉，爸爸吸毒，一个人住在深圳，住在同学的家里面，叫他同学的妈妈叫阿姨。这个阿姨有一天打电话给我，刘老师啊，你加个50块吧，现在这个物价高涨啊。他跟我说，叔叔，我快要没有地方住了，因为阿姨说我的钱不够，不让我住在那边。我说阿姨啊，可怜可怜这个孩子，我们一起来帮他，我只是个传道人啊，我也没什么钱啊。他说现在必须要加个几十块这样。后来我没办法，我就把他带到这个戒毒所去住。我们有在深圳有戒毒所这样。但是我看了这个情形，我很担心他学坏，甚至于了一个女孩子在深圳非常的可怜，我就有个感动，要收容她成我的干女儿。我就回到台湾跟我太太一起祷告，我太太说好啊啊，我们就收容她成为我们的干女儿，养她养了10年。我们再看下一章。当时我非常的喜乐，我非常的喜乐，本来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的，但是圣经的话语说，你若行得好，耶和华要使你的仇敌都与你和好，这是真的。如果你信这样子的话，你去做啊，我们蒙福不是只有听啊信啊什么，去行道去做啊，这人是蒙福的。所以我非常的快乐，非常的喜乐啊。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，10年报仇都不晚了。可是我现在觉得非常的被释放，我非常的喜乐，他愿意跟我见面了这样子。我们再看下一章。后来他信了耶稣，我就从台湾飞到香港为他去实习。这边是他的妹妹，那个长头发是他女儿，左边是我太太。当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洗的时候，我满脸的眼泪，我何德何能为一个杀我的人去施洗。4年前他在香港安息，我的师母给我一个来说他安息了，哇，我很惊讶，怎么突然间就死掉了呢？见得好好的，1年1年，不过他身体已经很不好了。那个时候我正在开行政会议，当我知道他安息在主怀里，我又有一种就是非常不好的感受的一种感觉的时候，我突然间在开会的时候啪一下拍了个桌子，我的同工都吓一跳啊！我说感谢主没有让我报仇成功。这句话不是人愿意讲的，我们是希望报仇成功嘛，因为有仇不报非君子嘛，对不对？但怎么能说没有让我报仇成功呢？这是一个释放。你想报仇那是一个捆绑，但是你没有报仇成功是上帝对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释放。所以我当时呢讲了这有力的话语呢，我非常体会到这是一个释放。 讲到我妈妈的祷告，我最近在讲见证，在讲见证，我就发现了一点，我的妈妈跪在地上为我祷告，我被打得很惨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医生说，刘牧师，你要感谢神了，你全身都受伤。是的，我在吸毒自杀的时候，我从四楼滚下来，眼角这边爆裂，眼骨都掀开，牙床分裂，牙床都歪裂，那个脸是烂的歪的。在医院一醒来的时候，然后全身都被打伤，那个医生说，你全身都受伤，你要感谢主啊，你能有今天。我说，医生，我很感谢主啊，我不止全身都受伤，不是，我不只是他说你，但是有一个地方你全身都受伤，但是有一个地方好。我说什么地方？他说你心脏很好，所以你讲话很有力，很能够跑。我说，医生啊，我不止心脏好，我是心地也很好啊。我真的去到杀我这个人啊，我去宽恕他，接纳他。所以呢，我就想到我妈妈的祷告，我现在想起来，我妈妈的祷告应该是，上帝啊，求你医治这个孩子啊，你要救他的命啊，你要保守他。我妈妈是怎么说？我妈的祷告是怎么说？孩子啊，不要想着去报仇啊。他说，恨是不能够解决恨，唯有爱能够弥补恨。然后他说，妈妈爱你，耶稣也爱你。妈妈的祷告我记到今天，我也用到今天。所以我真是被主的爱激励之后，又去用神的爱呢，去向这个杀过我的人去传福音。我妈妈的祷告真是一个智慧妇女的祷告。所以母亲节哈，虽然过了，我还是呢祝福全天下伟大的母亲，母爱真伟大，母爱真伟大。好，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主与孩子同工同在。我们现在要来分享神的话语，求你与孩子同工同在，也求主你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来聆听主的话，来默想主的话，也愿意来明白主的话，更求主让我们来经历主的话，更求主帮助我们来实践主的话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今天的题目叫信望爱。信望爱是人人都有的一个美德，信不信耶稣都有的，不信耶稣也有信心的，也有盼望的，也有爱心的。不过神造了人类，在人类犯罪堕落之后，这个信呢就被扭曲了，就信错了。特别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，信什么呢？信了谎言，信了撒旦去了。这个信错了就很麻烦，你的信心错误，你的盼望就会错误，你的爱心也会错误。那么我们说信错了，到底是错在什么地方呢？撒旦在试探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，他增加了神的话，他减少了神的话，他使你怀疑神的话。因为神吩咐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，在园中里边所有的果树你都可以吃，只有一棵叫做分辨善恶的树你不能吃，吃了你就死。所以人呢，只有两个方向，两条路，两个内容，生死问题。一辈子一个人活着就在探讨生死的问题。但是亚当夏娃呢，不听神的话，背叛了神的吃，因为他们有信心的本能，可是他的信心本能用错了，用在受撒旦的试探当中，去信了撒旦的话。撒旦说什么呢？神岂是真的说不能吃吗？吃了一定死吗？不一定吧。这个不一定啊，是千古不变的一个试探，很难去面对的。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抓得到你的，谈一谈没有关系啦。不一定讲个大话有什么关系啊？没有人知道啊。我们吸毒的人说不一定死的，再加一口没有关系，很多人再加一口 overdose 就死掉了，那个叫温水煮青蛙， 人生也是这个样子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千古不变的试探，你去做坏事，都有一个声音说不一定的。所以，但是被造的亚当有个被造的自己，所谓被造的自己，那个自己是相对的。上帝用自己的真道照料我们，上帝的自己是绝对的，我们被造的自己是相对的。相对的意思就是被造的自己里边有个元素叫做私欲。我们这里这么多人，你也有私欲，他也有私欲，他也有私欲。你看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欲，怎么活下去啊？斗争、邪恶，你死好过我死。私欲怀胎呢，就生出罪，罪就带来死亡。所以亚当夏娃背叛神，是因为他被造的自己里面有个私欲，他想做大，想做主，听了撒旦的话，还去行撒旦的话。哎，你不要以为做坏事不要信心呢，做坏事要信心的，还要有行为啊。他就是信了撒旦的话，还去做撒旦的话，结果呢，就与神的关系隔绝，那个叫灵性的死亡。死亡的意思就是与关系隔绝，那真是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了，有关系就没有关系。神造我们人就是个关系，因为所有被造的物，被造物里边只有人物呢是按照神的形象造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有理性，有灵性，去听得懂神的话，所以他是用他的道，用神的话来造我们。跟我们建立了关系之后，我们是唯一有理性能够回应神的，听神的话的，向神说话的，可以向神祷告。可是当我们背叛神，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呢，人的神跟神的关系就隔离了，这个叫死亡。不过当时的死亡是灵性的死亡。所以神造人的时候，在人的肉体里面吹了一口气，使人，这个人就叫做有灵的活人。有灵的活人，没有灵性的话就是死人呢。虽然他肉体活着，他是一个没有灵性的活死人。因为神造我们嘛，把气吹进里面去，叫做有灵的活人。没有灵的，没有灵性的，没有灵魂的，那就是死人呢。虽然肉体活着，所以人需要重生啊，人已经死掉了，跟神没有关系啊，他需要救恩呢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传福音只是一个惯例啊，只是一个行为啊，哦，只是一个爱的表露啊。你要深深的体会到生死的问题。因为神就在伊甸园吩咐嘛，分别善恶不能吃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叫生命果树嘛，生命果树就是得生命得永生嘛。所以在始祖亚当夏娃受了这个试探的时候，他信错了。到今天依然很多人不认识神，还以为他信的是对的。信什么呢？信银行，信老师就增加知识，这是一定的啦，没有什么错误啊。信父母就产生生命的延续，因为父母一结婚就要生小孩嘛。信社会法律，我们一守规矩，我们这个社会就会安宁，这些都没有错。但是圣经所讲的信、望、爱，不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的信心。圣经所讲的信是讲信心的对象，不是讲信心那个人。信心这个人有多大的信心都没有关系，你很大的信心，你很诚的信，这个信心，但是你信的对象是错的。你看那个拜拜，哇，多么的有诚意，多么的有信心，但是拜错了，信错了，没有结果的，人生还是苦恼的，还是空虚的。那么圣经所讲的信心呢，讲的真信心是对象是真的，这个就是真信心。但是我刚刚已经讲过了，也许你开始信的时候是小小的信心，但是这个小小的信心的对象都是真的，这个也是真信心。所以在这样子的真信心的情况之下呢，信心会渐长，一点一点，一点一点，一点累积一点。但假信心就死定了，你假信心再大都是死路一条。所以信的对不是自己对， 是信的对象对，盼望就对。那么我们人生的盼望到底是什么？今天都是盼望发财啦，身体健康啦，活久一点啦，有地位啊，有学问啊，被人家尊重啊，事业顺利啊，这种盼望也没有错。还有盼望一天到晚在盼望养生，吃个茶也叫养生茶，吃个面也叫养生面，什么都在养生养生，他就不知道有个永生，一直养养养到最后人都要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盼望呢，因为信错了，我们就停留在盼望物质层面的而已，再大的盼望也不可能到永远。为什么呢？它是有限制。那如果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对的，是真神，是创天造地的神，是永远活着的神，是护理我们的神，是救赎我们的神，也是审判我们的神，更是我们生命最终极归宿的神，这个对象是真的，是对的，它是一个真神。所以我们的盼望呢，就会产生一个对的盼望。那我们信主的盼望最终极的是什么？基督再来，那就是天国永生永恒。信得对就盼望得对，信耶稣就是跟耶稣连接，盼望得对就是跟将来在天国里面跟天父连接。那现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回来，我们需要用信心和盼望等候主。那你怎么等候主？生活是很现实的，我们常常讲一句话，现实的生活要用现实来解决啊。你不能讲得很高，讲得很玄，要吃饭啊，情绪不稳啊，很多的痛苦啊，产生很多的冲突啊。什么叫现实的生活要用现实来解决？有时候讲得太高太玄了，不大实在啊。我记得我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人说，牧师啊，你叫我去做主日崇拜啊，我要吃饭啊，我要开工啊，我要做事啊，没饭吃啊。他说你都不晓得怎么讲下去，你跟他讲有饭吃将来你死了不能进天国，你知不知道？他听不懂啊。那你的现实怎么去解决？现实的生活是很现实的，要用现实来解决。那么信望爱，基督还没有再来，我们继续要有信心，要有盼望等候主。用什么来有信心有盼望来等候主？那就是爱。圣经说信望爱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那这个爱到底是什么爱？如果是人间的爱，那就有限了。人间的爱也很可怕的，如果爱错了变成恨了，爱错了会彼此相杀。还有呢，我们人与人之间有个很讲的好像很喜欢听，但是却不是有道理的话。我要永远爱你，海枯石烂，你怎么永远？你自己又活不到永远，他也活不到永远。你一天到晚讲永远，那个人很高兴的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爸爸从香港到台湾来看我，他看了我的工作，他知道耶稣真的改变了我。我爸爸的信心是一个苦难中的信心。什么叫苦难中的信心呢？警察来找我了，黑社会要打斗了，他说来来来，我们跪地下祷告。我们一没事的时候呢，他做礼拜啊，就是迟到早退，批评论断，这个牧师没有学问，那个讲的不好。因为我爸爸是个读书人嘛，那整天就骂我的妈妈，骂得很惨了。去什么教会？一天到晚就顾着教会，你的孩子都没有改变，去教会有什么用？我的妈妈就哭啊哭啊，天天就哭啊，就是掉眼泪，真是可怜了。那个时候我真的想起来，但是呢，后来我慢慢信了耶稣改的时候，我爸爸从香港来看我。等到他要回香港的时候呢，我跟我爸爸是水火不容的，没有话讲。有一次我在家里毒瘾发作，发脾气又拿不到钱，我啪一个拿一个砖头把那个电视机打烂。哎呀，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坏？我说谁叫你生我啊，人家都移民到美国了，我还在这个难民区。我爸爸也没有话讲，他真是气的都真的没办法，所以没有办法讲话。但是我改变之后，那一次他到台湾去，临走的时候我说爸爸，我想跟你谈谈。他说好。 我说爸爸，我想永远的孝顺你。他听了不讲话，什么叫永远孝顺我啊？我们能永远活着吗？这样，他不懂我的意思，他也不讲话。我说爸爸，你知道我是怎么改变的？我以前，对对啊，你这个孩子坏透了。我说也是耶稣改变。是啊，我知道啊。我的爸爸以前跟我说，你信耶稣可以，不要信得这么迷信呐、啊，啊，要保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他也不懂啊，他就是啊。我说我想永远孝顺，他也不讲话。后来我说我现在跪下祷祷告，我不敢叫他跪啊啊，这么年纪长，我说我现在跪下来祷告啊，那么。然后呢，我就跪在那边祷告，祷告完了之后，我就等我爸爸祷告，很久都没有声音了。我想完了，我爸爸大概不会开口了。他跟我这个年轻小伙子在那边祷告，我从来没有听过我爸爸祷告的，啊，就是批评论断，啊，他的那个信心可能都是还没有到那个地步，是吗？但是后来呢，他开口，他祷告完了之后，我的感受是什么？我们没有代沟。我爸爸那一次的祷告是很真诚的向神祷告，我可以体会得出来，他知道我的生命是被耶稣改变，向神祷告几乎带有含有就是向神谦卑的，不敢讲是认罪，他没有开口，谦卑在那边向神祷告。我那一刻呢，就跟我的爸爸没有什么代沟，我将永远的爱他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也信耶稣，我也信耶稣，我们将来最终的盼望就是在天国的里面，在主的怀里，我们还可以相见，这个叫永远。所以信的正确是因为对象是真的，你就有正确的盼望。但是现在主还没有来呀、啊，我们需要用什么来维持我们的信心和盼望，来过一个现实的生活，又用现实的方法来解决。信耶稣最信最实在的了啊！很多人说不现实不实在，最实在。我跟你讲，信耶稣，那到底是什么？就是爱。如果讲人的爱，就有限。人的爱很可怕，爱错了就变成恨了，相杀。但是我们现在讲的不是人的爱，是神的爱。什么是神的爱？听不懂。神的爱呢？如果从我们的理解领受来讲，神是爱。那神是爱就是神的爱，还是听不懂。我们举个例子，在我们结婚的时候啊，都有一个卡片，卡片上面会写着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这个体会很深，慢慢的，也不是一开始我就体会，原来神先爱我们，我明白神的爱，有经历神的爱，我愿意去实践神的爱，是因为神先爱我。如果神不先爱我的话，我想爱也爱不到，包括那个杀我的人，包括我的父母，没有办法。明白了这一点，再去相爱的时候，有一个可能，用现实生活环境突破我的难过，突破我的不屑，突破我对你的不和，可能的，可能的。我跟你讲，在我以前叫我放下来那个杀我的人，我在读的马太福音第五章，要爱你的仇敌，为你的仇敌祷告，我说不可能，那我不是耶稣啊，主啊，我没有办法，我不恨他就好了，我还去爱他，不可能。但是当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的生命，人的生命在爱的激励之下，就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新造的人不是给没有信耶稣的人、哦、是给信耶稣的人、啊、这句话在当时保罗讲的那个时代。所以我们常常要在主的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当基督的爱已激励你的生命，激励那个英文叫 compels， 有一个更大的威力，这个威力大到一个地步，就可以改变一个人不能改变的坏习惯，不能改变的价值观，不能改变的脾气，不能改变的三观呢？我们讲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，完全被主改变。这个完全呢是个形容，我们不是说我们完全了，没有一个人在地上可以完全呢。直到见主面，我们身体被赎了，那个时候永生得完全。所以我讲的这个神的爱是什么意思呢？ 就是神示爱。那个什么叫做神示爱？举个例子，人爱人，比如说神造了亚当，他一定要找个夏娃来才能够亚当去爱夏娃。那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人的爱呢是后存的，就是有一个人在那边你才能去爱这个人。但是神是爱，不是后存的爱。神是爱呢，是他爱人他就造人，爱光他就造光，这个叫做神爱世人。那么神人的爱是后存的，必须要有个对象。那神是爱，他没有不是后存的，那他爱谁呀？他是爱我们来造我们来爱，可是他没有在造我们之前他怎么样来爱。神是爱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内容就说明了独一的真神三个位格，那就是圣父圣子圣灵。神是爱是说圣父爱圣子，圣子爱圣灵，圣灵爱圣子，圣子爱圣父，三位一体的神有一独一的真神三个位格，彼此相爱，彼此团契，彼此的关系成为我们人类彼此相爱彼此团契彼此的团契的基础，这是有可能的。回教没有彼此相爱的教育的，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，他的独一是没有其他的位格可以给他相爱的，所以他可以一手拿可兰经，一手拿刀去杀人，杀到你死都是应该的。犹太教也没有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所以呢，他虽然是神的选民，把圣言神把圣言赐给犹太教，他最多停留就是在律法上，天天遵守律法，还搞了几百条来遵守，为的就是进迦南。他没有天国的概念，他没有办法彼此相爱。只有基督教是独一的真神三个位格，我们信耶稣与耶稣基督。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，刘牧师为什么要信耶稣？现在耶和华见证人说信耶和华圣灵、啊、就像灵灵灵、啊、灵灵灵派、啊、这个信灵，为什么只讲信耶稣？从神学的角度来讲、啊、只讲信耶稣，耶稣基督是主位格。什么叫主位格呢？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这个主位格跟被造的人的关系啊，特别的密切。举个例子，我跟我太太，这个她是刘师母的女儿，也是刘牧师的女儿。但是刘牧师跟刘师母的女儿，当讲到关系的时候，她是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，所以跟妈妈的关系特别亲呢、啊。这个叫做主位格，所以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，但是三位。三个位格都有这个功能作用，在做创造，在做护理，在做救赎，在做最后呢，在新天新里面天国里面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在他的怀抱的里边。所以呢，神是爱就是这样子的含义，使我们呢明白这一点，有可能也成为去爱别人的一个团契，去成为有关系的一个团契。所以感谢神。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三节啊，一章三节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，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盼望。但是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很肤浅的教会，所谓很肤浅就是保罗去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短短的时间就离开了，他就传了福音，讲到我们的神是永生的神，但是他们的现实生活呢就是受苦，还有人死亡，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怀疑。直到提摩太再去帖撒罗尼迦体会看到了这个现象，就告诉保罗他们有信心做传福音的工作，就是信耶稣是救主，他们有爱心来忍受苦难。所以一个人爱人，你不要想觉得爱得很舒服，爱是很痛苦的，真的你要爱他你要付上代价。我的妈妈付上一生的代价，眼睛都为我哭瞎， 感谢主，我的妈妈为我流泪祷告啊，她的信心有时候，我妈妈是信义会，她是挪威差会的，在香港建立的一个教会，她一直写信给挪威差会，请很多宣教师为我祷告。我说妈妈，你怎么到处告诉别人说我吸毒？她说为你祷告啊。我说你有没有搞错，很丢脸的。她说就是要为你祷告啊。后来我到了台湾，成为牧师做宣教者。25年之后，一个宣教士写一个明信片给我，他没有见过我，我也不晓得他是谁。他说：“刘牧师，我为你祷告了20多年，我很高兴今天你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神的仆人，在做传福音的工作。”我非常的惊讶，没有见过这个人，所以祷告的力量是超越时空的。你要相信这一点呢。有一次，我在国外，我们台东的村子里面打架。打起来不得了了，打得很厉害啊！打个电话给我，牧师啊，怎么办？我说怎么办？我现在回不来呀！我说来来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结果祷告完了之后啊，他们两个竟然认错，彼此的认错。我说我现在不能回去，如果你们两个打了，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，两个都会跑出去吸毒的。后来他们认什么错？我就是故意要戳他，看他是不是打我。他一打我，我就要打他。哎，结果在祷告的里边呢，在这么远呢，竟然那个祷告的力量成为感动了这些弟兄呢，能够彼此认错，这个又留下来。所以呢，爱心是要付代价的。最后就是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。我们今天呢，要有忍耐等候主的心，因为我们有盼望，所以我们值得再忍耐。做戒毒的工作很难的，如果你不忍耐，一下子就说不对，一下子就说这样，一下子又说不收，一下子又乱收啊，那没有办法做得很好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第五节，在我们做戒毒工作的时候呢，我们来看，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不独在乎言语，也在乎全能和圣灵，并充足的信心，正如你们知道，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。这个怎样为人呢，我领受很深。当你去做一个戒毒工作、传福音的工作，或者是牧养的工作，或者是在宣教的工作的时候，有时候真理当然是很重要了。没有真理的，你没有真道传扬的话，人就不会信道。可是你怎么去调和在这个真道里边，能够去使人有这样的信心，就是你生活的榜样。怎样为人，我们在戒毒所里面不是叫人家来听福音而已，他是来看福音的，看你怎样为人。我几十年的事工到今天还在学这个功课，怎样为人。不过这个人呢，就不是救人的人，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，因为你价值观不一样，人生观不一样。最后我们来看看第八节，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了。我也感谢主啊，我在香港信了耶稣，到了台湾，台湾到了中国，到了泰国，到了缅甸，美国，加拿大，所有福音戒毒都是因为福音从我们那个晨曦岛那边呢传扬出去，传扬出去，传扬出去的。好，这样子。然后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盖亚，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，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。哎呀，有时候我不讲又不舒服，很想讲见证，很想多讲一点。其实到最后啊，全世界现在都知道福音戒毒是什么工作，都知道晨曦会福音戒毒42年了。世界很大，世界也很小，戒毒的人很多，其实一传戒毒的工作也很小。我现在是华人做从事福音戒毒，曾经吸过毒改变从事福音戒毒年纪最大的一位，一直到今天还在服侍。我感谢神存留我的生命，使用我，不用说什么。可是有个矛盾呢，倒不说不明白，我们要去传。我刚刚跟负责这个长老啊，我说我可以到几点，他说你到几点我们就缩短到几点。我快要已经要结束了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19节，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到你们那里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，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。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个信望爱的教会，而这个信跟望跟爱是圣经所讲的信心盼望和神的爱。它是一个信望爱的教会，他们是一个离弃偶像归向神，服侍一位又真又活的神。如果你不定义不定位不清楚你所服侍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不够力啊！我跟你讲，有时候自己都不够力，我们做解读更加没有力啊。二十节，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，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，那就是最终极的归宿，就是在神的国度里边，在天家。